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啊。耶和华成就他的旨意，可以在怒中成就，也可以在喜悦中成就。他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我们不要逼着上帝用怒中来成就他的刑罚。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借着耶稣的工作，使主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祝福。在锡安使火着起，烧毁锡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哈，就是耶路撒冷如果是上帝的城，那不管是谁，魔鬼和上帝的仇敌都不相信任何人能够攻下耶路撒冷。结果因为耶路撒冷自取灭亡，所以上帝让他被烧掉了。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我们并不是要把责任往自己头上揽啊，但是的确教会的兴亡不是人人有责。我说重一点，实在是传道人有最主要的责任啊。他们在城中流了利人的血，简单讲好像这是指着不公不义的事情充沛的在那里啊。不过流了一人的血，不仅是应该不只是司法上的不公了。回顾以色列历史，是包括他们对于传扬上帝话语的人，像耶利米这样的人的攻击，也就是祭司先知抵挡真道，这是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这有点像以赛亚书的写法。这个被血玷污呢，血是不洁净的了。那么被血玷污呢，可以是指女性的时间，所以不洁净，也可以指刚刚生产的妇女要经过这不洁净。被血玷污呢，也可能是指着这些人，就像前面说流了一人的血，杀了人，所以就不是仪式上的不洁净而已，而是他们犯谋杀的罪。但是最讽刺的是以赛亚书的写法，第一章他们的血太多了，就是身上都是血，都是因为很多献祭沾到了这么多牲畜的血，很多的照着耶和华规矩献祭的血。那这意思也很简单，就是当我们做很多的恶事，然后以为献一个祭就可以有遮羞布了，那就是更大的玷污。宗教如果信仰如果不是诚恳的归向主，用一个形式上这样遮盖一下的话，那是玷污。十五节，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安静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人在这里寄居。”好，这是讽刺的写法了。本来是麻风病人，本来是被人看不起的人，本来是在有些时候，有些民族那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时候，对其他他们不喜欢的种族，要说那是污秽的，那是不可碰的，那是肮脏的。这不一定是中世纪很可耻的基督徒对犹太教徒而已，印度更可耻，我必须这样说。那种宗教居然允许贱民这种阶级存在，我觉得是印度文化很可耻的地方哈。每个文化都有这种可耻的地方。好了，现在是祭司先知是最尊贵的上帝的仆人，结果因为他们如此得罪神，以至于亡国被掳，而且他们是罪魁祸首，而且他们跑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人都说你走开，你不要碰我。那这个 在中世纪有些时候我们倒不是批评天主教，有的时候教宗会变成这样子，那丢脸的地方，那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三四个教宗彼此开除，有的时候教宗的儿子会出来说这个说，你说教宗有儿子，是同性恋的也有，就是以前中世纪很强烈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这种事也没有，我们也并没有少多少，就我说包括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些丑闻，只是因为我们小得多就没有那么多题哈。人上帝的仆人这样就很肮脏哈。那当然这里是指着这些祭司和先知，但这些祭司先知有的时候也就代表以色列，以色列到各地人家也说他是肮脏的，人家也要消灭他，甚至就像二次大战一样，这是很悲惨哈。他们漂流啊逃走，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不能长居，人一发现这是一个犹太人就把他们赶走了，人一发现这是一个 祭司就把他赶走了，他们就说他们不可人在这里寄居。在这里有打点，我对这些都有点在意的哈，就是原文没有的哈，我都有的时候加是通顺一点，但是我都要想一想，就原文说有人说他们不可寄居，不可人寄居，这两句话意思就可以完全相反了，加和不加，如果照和合本加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到哪里都被人家赶走啊，在这里住啊，看你可怜住一天，但是你这是肮脏的，你赶快走，你身上有细菌，像希特勒讲，犹太人是会玷污日耳曼的血液的啊，赶走或消灭掉，你不可以在这里，就犹太人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这意思是这样，大概也是这样，应该也是这个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在这里去掉的话，你们不可人寄居，这句话也如果是咒诅的话也可以有个相反的解释，就是上帝或者是人家会说你们不要再过寄居日子，那什么意思，他们可以回到以色列去了，回到自己家乡去了。当然我相信这句话里恐怕起码字面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不觉得一定不可以照着原文来解释，他们不可以寄居了，上帝让他们寄居漂流的日子总有停止的一天。好，不过就这里上下文应该是加那个在这里哈。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这都是自取羞辱，人必自侮而人其侮之，当我们不看重自己身份的时候，真是别人也看不起。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你也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提醒人了，也提醒我们自己，一天到晚盼望人来帮助，盼望到眼睛都失明了，那么你盼望能盼望什么吗？爸爸来救你，妈妈来救你，或者一个国家像以色列曾经盼望埃及来救他，并不是我们不可以找医生，并不是我们不可以积极的在外交内政上寻求各种的帮助，但是我们一定需要依靠上帝了。十八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他说我们必在他的荫下在列国中存活。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和合本在这里十七节到二十节为什么写一个预言以东遭报，这句话应该是这个标题应该放在二十一节前面的，不应该在十七节前面的，就是十七到二十节应该还是指着以色列了。当然任何一个不依靠上帝，以色列也好以东也好都有同样结局，那是对的，但是就经文来讲不应该把这个放这么前面哈，我是这样觉得哈。 他的形容也很，就是我希望我们没有这种经历了，就是在生命记立位记里神借着摩西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就会有这个灾，再不悔改还有更大灾，再不悔改就有最大的灾，那个灾里面很多，包括母亲吃自己的小孩，还有一个灾就是人家追你，哦，这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就是追杀哈，不是男孩子追女孩子啊，就是是追杀。那我想在台湾有的时候那个讨债的似乎有这个情形啊，躲债，但是也没有这么强烈。那个猎人一直追一个猎物哈，我也看过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那个非洲的那个猎人追一只鹿的哈，有的时候是让那个鹿或者长颈鹿中了那个毒箭，就慢慢跑了，跑不快了，那那个猎人就跟着脚步，一直有的时候要追好几天，到最后是精疲力尽，他没有办法逃，他逃不掉。大卫逃扫罗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到哪里都有。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恐怖片，那个女主角啊，逃到一个地方，哎呀，看到那个房间里面居然还有那个凶手追他人的一个吓他的一个卡片啊，或者什么东西，这很恐怖的。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没有经验的，不过你也看过这些生态电影的，追赶我们比空中的鹰还快。就鹰是飞得最快，地上那小兔子啊什么，那鹰你根本逃不掉的，就追你，埋伏你。这个下面这个哈，就是他说他们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像我们鼻中的气。这我们其实我们和耶和华受膏者在这里应该意思都一样，就我们也是耶和华受膏者嘛，只是耶和华受膏者这里是不是更指着比较宝贵的那些祭司啊什么。鼻中的气，鼻中的气应该原来是给我们生命的，这些耶和华受膏者本来是给我们的生命，但是现在呢，就他们都被抓了，就是我们没有气息了。下面才讲到以东哈，以东的居民在以色列痛苦的时候，苦悲会临到他们那里啊。那也很简单的讲，就是把很浓缩的讲，锡安的民他的刑罚够了。那么以东在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在那里讥笑的时候，那么神会追讨他们的罪了。最后呢，第五章啊。我想这感谢主，在那里还是呼求上帝，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总是提醒上帝知道一切的事，但是这上帝知道一切的事应该是提醒我们有这样信心的人更积极的祷告，而不是变一个懒惰人啊，神都知道了，所以我都不必祷告了。没有，神知道了，神是一个全能慈爱上帝，我们就更是因为他又真又活，不是一个木头，不是一个呆子，不是一个没有反应的，我们也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很正常的，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慈爱他，因为他全能，我就告诉他，我就跟他讲，这些事都是在你的带领下发生的，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好像神不知道一样，你看一看我们的凌辱，好像神没有看一样。正是因为我相信你在看，所以我提醒你，请你好好看。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给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出钱才得水喝，就是好像我们自己的水都没有了，我们还要买自己的。这些好像都很可怜哈。我不知道在我们保罗事工的弟兄姐妹啊，完全希望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自大和我们是什么救世主的心态去帮助别人，但是我希望我们保罗事工或者是我们的宣教士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帮助的对象他们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状况在荒凉的时候，在当地的居民对福音冷漠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教会，我想欧洲普遍是这个现象，这地方曾经有个教会 现在是荒凉的不得了的情形，那这些地方都归给外邦人了。我昨天接到一个传真哈、啊，不是一封 email，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弟兄说他有个朋友到纽西兰去读书，那么找不到教会啊。我曾经介绍过的他太远了，他住的旁边有一个教会，他照给我看。然后不知道叫什么教堂，他康姆斯可不可以查他这教会可不可以去，他走路就可以到。我一看那教会好漂亮，我就回了一个信，我说这么漂亮的教会大概是一个荒凉的教会。就在欧美都有这个情形，那种古老的大教会曾经很棒的才盖得起这么好的，但盖好了以后慢慢就荒凉了。那果然后来他说这是一个已经没有什么人的教会了，没有人去了。就是一般在欧美，在台湾也是比较兴旺的教会都是什么在公寓里聚会的啊，或者是什么建人家运动场的啊，就自己没有教堂的嘛，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信友堂要小心啊、哦、我们不要越盖越漂亮了，然后我们失去了主了哈。就那些教堂我也看到很多后来是编酒吧啊什么，如果就到最后存不下去，很多活下去是观光区了。哇，你看我去的时候我真的有这种感慨，就像那些加利利的乡下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呦这石头好大哦，那真说土包子石头大也没看过，我真的没看过那么大那么漂亮的石头建的教堂哈。赵牧师在欧洲看的更多了哈，就是他们这些都归给外人了。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母亲好像寡妇，就是我们没有人照顾嘛。这无父的孤儿就是你知道字面来讲就了解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深一点的了解也可以说我们没有上帝了，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夫。第五节，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啊。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罪。所以以西结书讨论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这一代这么倒霉。我们说是没有任何人是倒霉的，每个人上帝都很公平慈爱的待他。那我们需要能够思想，就是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我们皮肤就黑如炉。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都绊倒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窒息，跳舞变成悲哀，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实在就是我各位回想到我们一开始讲耶利米哀歌是受难日那一周，那受难那一周所读的经文，有些教会啊。所以虽然非常悲惨，我们也应该被感动，就是罪人包括我们不信主的亲人，他们的下场会是这样，包括远离上帝冷淡的教会也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希望我们看到还是有正面的，这所有的咒诅都有耶稣为我们承担的。这些事在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我们也应该记得耶和华的宝座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叫耶和华的脚凳。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啊。旁边我这旧的和合本那个图画，很传神的表达出好像是耶利米的祷告哈。我们求神复兴，我们也信神会工作，也把这些祷告再一次我想纪念到那些受苦的有病的病痛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他们祷告。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 你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虽然我们经历的时候，十天、十秒钟，如果够痛的话，我们都觉得是永久。主啊，这时候诗人也说，一方面说你永远存在，一方面说你好像永远忘记。主，你不会永远忘记的。当作者在圣灵感动下向你呼求的时候，就已经是没有被忘记的征兆了。我们再一次求你纪念，不管是全真弟兄或任何一个艰难的大人小孩，不管是还有一天的日子，或者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日子，活着或者受苦，我们求主拯救恩待。主啊，活得健健康康有钱，但是忘记主、远离主的世人和远离主的基督徒，我们也求主怜悯。因为在忘记神当中厌乐的时候，那是更危险的时候。就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碰到苦，但是我们就想到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财主，他都在厌乐，他都没有痛苦，但他在阴间的痛苦，他只希望拉撒路给他一滴水就好了。求主恩待我们，能够现在就把主的活水传给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